元旦拜年之后，陈璧君主张我补签密约。汪说道，不要勉强，不要勉强，他面色不好，改日再补签。我全家搬来不到一个月，他们未曾怀疑我要走。元月二日，高宗武来拜年并问病，我对他说，他们有阴谋不利于你，你怎样？他问我有何打算，我说我也要走。他吓了一跳，我们遂决定乘次日开船往港的胡佛总统轮，所需的手续都是内人代办的，相片则是拿大儿子泰来的相片到照相馆稍加修修，看起来一点也不错。一月四日早上，我由住宅乘车到大马路国泰饭店前面，下车之后进入大厦，从后面叫接车到黄浦滩码头，在码头碰到认识我的日本宪兵，但是他以为我要到香港做秘密工作，所以立刻转身背向我，以免引得旁人也注意我，结果反倒替我保守了秘密。中午船开了，航行到公海之后，我才从船上打电报回家报平安。至五日清晨，那人才把我写好留在家中的几封信叫人送到愚园路。至于药纲原件，是由我交给高宗武，再转由黄琼交给杜月笙的人先带到香港。愚园路诸人得知我离沪赴港，大为惊骇。我的住宅亦为便衣人员侦查与监视，不过监视者分两种，一为76号人员，另一则与我有关者暗中保护，进出之门也被封锁，买菜的人也无法出去。那人决计到愚园路去看汪夫人。六日一早，他打电话请见，臣当即允见面一谈。我那人带着大女儿秦勋同去，秦勋十几岁了，会说官话。臣见面后说道，全来是你呀，我派人到你家里去，你总说你是陶家的亲戚佣人，不承认是陶太太，你是不是为重庆工作的？我那人坦然答道，我本来就是乡下女人，在陶家是洗衣服弄饭养孩子，不知道什么政治，牺牲在外边做什么我不知道。陈璧君问，你一点都不晓得？他又说，牺牲为什么走我晓得，他就是不愿意签字，他现在走了，与高宗武一道走的。汪先生从楼上下来说，他不愿签字那就不签字，还是找他回来。我那人回说，派人去不行，不过要找他回来就要快，香港是是非之地，他这一去一句话出口就追不回来了，只有我自己去。汪先生遂表同意说，那很好，那你就自己去。当此之时，我由香港写给汪的信到了，信上表示我由重庆出来，家眷也跟着出来，这回我走，希望你不要扣留他们，即令你们扣留也没有用，并提到杀妻有妻，一级杀了也没用，我已走了。汪先生看后说，西圣这个人说杀妻有妻，哪有这么狠，还是劝他回来吧。并拿了2000块港币给我那人。汪夫人问，你怎么走呢？我那人说，我只带两个小的走，三个大的留在这上学。汪夫人说，好，我派人去照应他们。于是我那人先带两个孩子走了。后来赖万莫林将我三个大的孩子送到香港。一月二十日，孩子们到了香港，我们才在21日将日汪密约公开。当时从重庆来与我们接洽发稿者，就是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资先生。后来我才知，汪与任何人都没有接触，他到昆明与龙云也只不过谈了一些，另设政府的话则始终没讲。不过陈公博对四川军人如潘文华倒是透露了一些。当时重庆的情报王范生做得很好，不少日本人提供情报给他， 所以高宗武至东京、上海及后来高梅至上海与梅机关商谈，王范生皆有情报，对五条内容也略有所知。汪走前，由交通部次长彭学沛代订机票，彭事先也不知道，我们是分头离开，与汪关系密切而在重庆担任要职的古正伦也没联络，所以汪对何运在重庆并未拉拢任何人。汪到南京后才要求日方拿出计划，日方原先不肯给，汪表示如此则不能再谈下去，最后日方才拿出要纲，我们看了原件才离沪赴港，要纲交杜月笙的人带出来。我曾两度写信给胡适，我所处的地位是我不是间谍，也不是做情报的，但既发现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，我怎能不说？我是以观察地位与胡适通信，前后两封，在河内所发的信表示汪先生出来从事和谈，但并不是反蒋。第二封信表示和谈至今已不行了，日方的目的不在和谈，而在灭亡中国。我那时对日俄关系特别敏感，是因为以前西安事变时，西安人民阵线发动兵变抓了蒋委员长，借以全面控制国民政府，但蒋不屈服不答应，他们准备在西北成立西北抗日人民联合政府，这所谓联合政府以华同为界，而且获悉苏俄将承认汪政府，可证日俄早有瓜分中国的阴谋。日俄战后，日俄有三次密约，由历史看，若非日俄合作吞并中国，日本不敢这么凶，所以欧战起来，日本企图建立东亚霸业，总理仍主张与日谈判，就是因为他知俄若无日为伴，无法征服中国，日若无俄为伴，亦无法独吞中国。蒋先生亦了解这个道理，所以他们总是设法拆散日俄合作。俄国革命后，帝俄垮台，俄国内部四分五裂，外有敌人环伺，国父才决定联俄。其实国父是最防俄的，后来联俄，蒋先生也是这样，这是因为帝俄垮，共产主义俄国反帝国主义，欧战英法虽胜，但欧洲霸权已趋没落，美国代起，美国主张门户开放，恢复国际军事，中国期待美国协助，所以中美外交关系依旧。只要日本改变侵华的外交政策，并非不平等条约，则亚洲局势改观，这是国父联俄的目的。回到香港后，我带回的日之心关系要纲于香港、重庆、昆明三地同时见报，日汪谈判的几篇专栏论文也由中央通讯社发表。事后我在科室电道办国际通讯社发行一个小刊物，叫做国际通讯，主要在搜集英日文书刊及报纸，选集有关国际政治及经济以及军事形势之论著，摘要并评述，借攻占时首都重庆领导人士参考，并且接受中央通讯社委托，在别发洋行代购军事外交方面的英文书籍。上海方面并没有放松我一步，有一次76号派来一个人带着白色药粉和手枪，打算暗中对付我，这个人也是杜先生的部下，所以到香港之后就去见杜先生。那时我家的菜每天都由那人自己到市场去买，并时时改换菜场，自己拿回来做，他们找不到下毒的机会，所以想请杜先生出面邀我吃饭，然后开两枪吓吓我，好回上海复命。后来在杜先生的劝说下，终于放弃这次行动，人也不再回上海了。这个人我前30年还在淡水一个训练班见过。